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前一段时间呢，年底聚餐啊，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吃饭，那么其中有一位呢，在饭桌上就说了啊，他准备要换一台新车，新款的本田奥德赛。那么我们一桌子人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哎，他老婆是不是又怀上了啊，准备要小二子了是吧？那么他说没有啊，现在养一个孩子都累成狗，再生一个孩子呢，那么仅剩的一点青春就全部献给下一代了。那么这一点呢，我也是表示认同啊。如今呢，这个花花世界对吧，如此精彩，大人也要有自己的生活。那生一个呢是传宗接代，那么毕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吧？但是你说生两个它到底意义在哪儿啊？其实到今天我也没想明白对吧。经常听人说再生一个呢可以让孩子将来不再孤单啊，遇到了事情之后呢兄妹之间可以有个商量。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啊，往往这种说法都是我们的上一辈啊为了催生经常会说的一个理由。但是这个理由呢根本就站不住脚啊。我相信呢老一辈啊应该也经常看一些社会新闻，大家都知道兄妹之间将来肯定是要各自成家。那么万一要是有一个家庭遇到困难了，你让兄弟或者是姐妹去扶持一下，那么大概率他是要去遵循另一半的意见。遇到通情达理的另一半呢，他也许愿意帮个忙对吧。遇到不好说话的不通情达理的另一半，那管你是什么亲兄弟还是亲兄妹呢，这就是咱们家共同财产是吧，我们自己都不够花，我为什么要帮他。所以呢很多东西想得太理想对吧，太理想化。那么既然不是生二胎，那为什么我这个朋友要买奥德赛这种 MPV 呢？其实人家就是一家三口带一个老人周末出去玩。那么很多人又好奇了，哎，那为什么是带一个老人呢对吧，那是明明家里面两个老人都在是吧，那为什么不是两个老人？人家都说了老爷子有自己的业余生活啊，不太愿意跟儿子儿媳妇一起去旅游啊，而且呢这个奶奶跟着呢是可以带孩子的，但爷爷跟着呢那可能儿女啊他就要多照顾一个人了是吧，除了自己家的小孩上面还照个老头是吧。那么我估计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真正六七个人满载出行的概率不是很高啊。如果是一台家庭大概率他就是四人出行对吧，其实什么车都够用，只是 MPV 呢相对来讲更加的宽敞一些。那么因此七座的奥德赛这种车型啊当成四座开啊，应该讲是很多人的一个常态。前排呢是老公老婆对吧，后排呢是女儿跟奶奶，那么第三排直接收起来腾出一个比较大的后备箱，二排呢往后推腾出一个比较大的二排空间。所以呢我这哥们儿想来想去啊，同样花个30来万买 BBA 呢也就是够到一个入门级，人家都到了快40的年纪，成不成功他已经不是一个车标就能代表的问题，况且他们家本身就有一台 BBA 了，就更不需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思来想去还是觉得买个 MPV 呢相对比较靠谱一点。就虽然我觉得啊，我当时也没劝他，我觉得奥德赛卖30来万还是有点贵，但是贵呢这不是车的错，贵是我的错，那我更不可能在这个桌面上说这个车贵，那么显得我就没有实力对吧。但是呢这个我一时半会儿无力反驳他的理由嘛，因为他给的选车理由实在是合情合理，所以我就闭嘴我就不说话对吧。那么回到我家里，我就当时在思考这个问题，就奥德赛这种 MPV 啊，它到底是二胎家庭的刚需还是中产家庭的代步工具。那么其实你要论空间大小，奥德赛根本比不上别克的 GL8， 但是大多数人觉得别克 GL8 更像是机场酒店的专车，旅行团的这种包车，而这个奥德赛呢看起来好像更时尚更年轻一些是吧，开 GL8 呢就更像是个司机，开奥德赛呢就更像是个奶爸。就可以说 GL8 跟奥德赛的形象，那官方没有任何的定义啊，但是消费者他自己凭空就想象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定义啊。 MPV 本质上它就是个工具车啊，你比较同级产品的好坏，其实你只要比拼它的实用性就可以了。但是很明显大家还是会夹杂自己的一些个性啊，一些自己的先入为主的想象在里面，这个不好看，那个品牌不行，这个太 low， 那个配置太低。很多人呢其实就用这些啊，他认为是非常合情合理的理由来去筛选自己不想买和想买的车型。聊到这里呢，我说一件关于自己的事啊，也不怕大家笑话。曾经五菱凯捷上市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车不错，十小几万入手，六座当四座开，二排可以躺着睡觉，对吧？三排折起之后呢，你放到地板的下面，后备箱其实还不算小。结果我把这台车发给我媳妇儿看，媳妇儿差点就哭了。她问我说：“公司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家里的房子是不是要抵押给银行了？”我说：“没有啊，公司一切正常。”我只是觉得这个 MPV 很实用啊，价格也很便宜，挺好的，对吧？那么媳妇是又好气又好笑，冲我说：“虽然做人是要低调，但是过分低调就是对别人的嘲笑。”哎，我想了想，好像也是这么回事啊。如果真是要买 MPV， 你说七座要当四座开，那你绕了一圈，对吧？预算你起码你作为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公司老板，你买个30多万的 MPV 不过分吧？ 员工觉得很正常，是不是？你看一圈发现，哎，还是奥德赛合适。你现在你为了省钱，你买个五菱凯捷，那估计啊，员工都认为这公司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这个老板我能不能继续跟他混了？不过从家用的角度来看啊，还有一个客观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就是媳妇儿她不愿意开大车。我相信很多家庭的女性都不愿意开大车，所以呢 ，MPV 的厂家应该思考一个问题 ：MPV 将来的天花板在哪里？MPV 能否普及完全取决于媳妇儿的开车水平。如果女性用户都开始能接受开大车了，那 MPV 的销量肯定是爆发式增长啊。其实呢，最近有不少人关注奥德赛啊，无非就是看到新款上市，有一点手痒痒的啊，想要趁热打铁尝个鲜。奥德赛呢一直都没有什么优惠，对吧？去年年底老款车型马上就知道要换代了，当时的优惠也就才10,100。那么次低配25.58万的这一款落地在275,000上下。那么很多没有忍到新款上市就把老款买回去的客户呢，年底就可以把车提了，因为都想过年前拿台新车嘛，都想开着 MPV 然后带着一家人回老家，这是一个场景化的运用啊。经常 MPV 在什么51啊11前都是提车的高峰期啊，这个非常容易理解。那么看到现在的新款，这些老款的客户他是不是会有些后悔呢？有一些人肯定是后悔的嘛，对吧？但是呢，我劝大家其实买了老款，特别是买了老款 25.58 万的次低配，我觉得你根本就不要后悔，你甚至可以偷着乐。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新款把25.58万的这个次低配的价位啊给砍掉了。那么也就是说，新款的最低配23.58万虽然比以前老款还贵了几千块钱，但是你再看它的次低配是直接从23.58万跳到27.58万啊，因此它没有25万多的这个版本。所以如果你没有买老款的话，你买了新款奥德赛，你要么就是接受最低配的，就跟毛坯房一样的这么一个配置，要么你就得花30多万去买次低配。那么虽然说新款的奥德赛的次低配27.58万比老款看起来是贵了20,000块钱，但是老款毕竟还有10,000多的优惠，所以实际的差价在30,000多。你要知道30,000多足以让一个车主去考虑其他品牌了，这个价位不是说贵个几千贵个10,000啊，20多万30万的车主他也差着30,000块钱。虽然讲新款奥德赛确实从里到外换了很多东西，你比方说拉开车门你会发现，哎，之前的排挡杆换成了按键式换挡，这个让老车主很眼馋。那么还多了感应式的电动后备箱，从次低配开始都有，对吧？让老车主也是羡慕到流口水，因为那个后备箱的门确实很重啊，特别是对一些女性用户不太友好。还有就是它的中控，10.1英寸的一个悬浮式的中控屏，带车联网，而且带 OTA 升级，确实也不错。但是本田车主有多少人是盯着这个屏幕去买的？我觉得大多数人对这个车机系统啊其实是无感的，有就有，没有就不用，对吧？拿个手机架也挺好。那么还有包括像这个 LED 大灯啊，前后的转向的流水灯啊，还有前排的无线充电啊，17寸的轮毂啊，比老款的16寸也大一些。这些呢啊都是有一些小小的改进。当然了，还有人讲二排三排的双层夹胶隔音玻璃，还有包括精英轮毂、精英轮胎。你如果之前一直在看老款的奥德赛，你没有下单，那么你看到新款的奥德赛，你可能会觉得，包括你体验过之后，你会觉得确实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前提是你钱没花出去，你钱要是在之前老款的时候已经花出去了，你肯定要安慰自己，30,000多呢，这30,000多完全可以买之前老款的，对吧？顶配次顶配的这个价位来，27万多、30多万，对不对？30多万落地，我可以买个很高的配置了，我为什么要买新款呢？但是新款的客户不会这么想，新款的客户会觉得说，哎，你看多了这么多的配置，对吧？27万多，我的预算也就是拉高了20,000块钱而已啊。他会去各自优化自己的一个买车的思路啊，各自去优化。不过呢，从我角度来讲，我还是认为新款配置确实是多不少，优化的地方也不少，但是差价30,000啊，对不对？低配我肯定是不会买的，次低配开始你就得要多掏30,000多块钱。我觉得这足以让不少人重新思考，就奥德赛它到底有没有性价比，它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我看到很多媒体人还在推荐说奥德赛的最低配，说什么这个配置也还行，对吧？你无非就是包个真皮座椅，然后改一下音响就可以。因为以前的老款奥德赛它最低配连个喇叭都没有，你没有听错啊，老款奥德赛最低配连喇叭都没有，你根本就听不到响。这个让我们想到什么车啊？飞度，是吧？飞度最低配没有喇叭，所以本田的工程师是不需要听音响的，是不是？他只要开车，专注于开车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新款的奥德赛呢，最低配有2个喇叭，哎，我真是服了，2个喇叭，23.58万的售价，这么贵的售价只有2个喇叭，这也能让车评人去吹一番，说哎还是合适的，我推荐买低配。那么什么织物座椅、手动调节这些，我觉得跟2个喇叭比，那也不算什么了，对吧？10.1英寸的中控屏也给砍掉了，倒车雷达呢也都没有，你更不要想什么主动安全配置了，对吧？所以奥德赛它的盖板， 它盖成这种样子还卖个20多万，它凭什么卖这么贵？它凭什么？我就想问一句啊，现代的库斯图顶配21万8800，动力、空间、配置哪方面不比奥德赛强？我就搞不懂这台车子输在哪了，为什么就卖不过奥德赛呢？那么同样的道理，也可以拿广汽传祺 M8 过来比一比嘛，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动力、空间，包括配置，你可以去比比看哪方面比奥德赛差了啊？那么可能有人会站出来说啊，说觉得奥德赛的这个魔术座椅是它的优势，它的二排座椅的倾斜角度非常的大啊，就坐上去的人呢可以几乎躺倒。那么三排座椅呢是可以收纳到这个地台下面，腾出非常大的一个后备箱的空间。然后呢，二排座椅可以往后延伸很多，变成空间非常宽敞的一个四座。那么再或者把三排座椅它还可以反转，反转之后呢变成一个钓鱼椅，这样的话可以坐在后备箱里面进行垂钓。但前提是啊，前提是你得把车停在河边上，而且是倒车倒到河边上。那这对于那些低配车主的驾驶技术就有一定要求了，因为倒车雷达、倒车影像都没有，是吧？你别到时候鱼没钓到，别人还要帮忙从河里面来捞你，是吧？那么这个钓鱼座椅到底有多少人能用到，这就不得而知了。其实我觉得它的实用性啊，还没有标致5008上面的那个第三排好，人家直接就能拆下来啊，然后你可以拎到河边上当成小板凳来用啊，场景运用更加的多元化。那么要说奥德赛的这个座椅有多舒服呢，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突出。别克的 GR8、 本田的艾力绅、广汽传祺的 M8、 现代的库斯图，这些车我都长途试乘试驾过。那么奥德赛座椅的软硬其实我觉得还是偏软啊，但是坐上去呢感觉还是很单薄，就没有那种陷在沙发里面可以让你就是很舒服的葛优躺的感觉。而且呢，很多 MPV 啊，包括奥德赛，它都是后扭力梁的悬挂，所以三排空间如果本来就不是很宽敞的话，你再遇上一个扭力梁的这种半独立悬挂，遇上一些颠簸的路段，三排的体验更是让人是皱眉头。所以说呢，很多人他愿意去选择 MPV， 他愿意去选择奥德赛，主要还是自己的一些感官上的一些想法，就他会觉得说，哎呀，我要买个 MPV， 我可以照顾全家出行。但是他没有想过具体全家每一个人所处的位置是不是个个都能舒舒服服的一起去出行。你是把全家聚在了一个车里，但是呢，这个车子里面的人有的开车开得累，有的在第三排他挤着他窝着他也累，也就是第二排相对舒服一些，但是第二排大多数啊还是为了照顾孩子，其实他也累，是吧？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不太舒服，你还不如开两台车呢。所以呢，大多数人买奥德赛啊，其实他就是看这个车啊，他觉得不太油腻啊，在 MPV 车型里面他感觉这车不油腻。那么我觉得一部分的原因啊，就是本田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本身是带有一些运动的属性啊，这是它天然基因，没有办法去不掉的。所以奥德赛呢，它是属于 MPV 里面比较好开的车型，这一点确实也是得到很多消费者认可，是吧？那么其次就是奥德赛它一直没有加长车身，即使这一次的中期改款，它也仅仅就是车长增加了14毫米，那么达到了4861毫米，那么轴距没有变，还是2900毫米。这个数据其实跟同级竞品比根本就比不了。那别克的 GR8 就不用说了，长度达到了5238毫米，直接吊打，轴距是达到了3088毫米，3米1，都快到3米1了，秒杀一切同级竞品。所以你会发现 GR8 呢，它确实很油腻啊，长得是胖墩墩的，就像那个身材走了样。然后呢，你坐进去就会发现它虽然长得丑，但它很实用，对吧？空间大，而且七座全部利用起来，它的后备箱还能放很多东西。这就是中年油腻男人的优势啊，就财力啊各方面是比较好的，他很实用这个男人，所以这就是 GR8 最大的优势啊。至于开起来，你说飘飘忽忽的，发动机光吼不走，这个呢，我觉得跟乘客无关啊，这个是跟驾驶员有关，驾驶员只要不抱怨就行。那当然了，那既然是驾驶员，驾驶员如果是公司你雇的驾驶员或者是专车司机，那只要工资给高一点，你让他开个拖拉机带你去西藏，他都不会抱怨，对吧？就按一天算一天的钱就行了。但是呢，驾驶员如果换作是一家之主，如果换作是选车的决策人，那他肯定是要抱怨说这个车啊 ，GR8 太油腻了。而且呢，你说我买这个车，我为了空间，为了实用性，那我牺牲的太多了，是吧？那么类似的情况还有广汽传祺的 M8， 这个车也是车长超过5米，轴距呢正好是3米。那么这台车呢，其实本质来讲啊，我觉得也是挺油腻的，只不过这台车有一个大师系列。虽然说价格比较贵，但是看上去呢像是一个官方的改装版本啊，还是比较年轻的。那么同样的价格，同样的空间，同样的配置，那有人觉得说，那我买合资，我不如买个广汽传祺 M8， 对吧？整体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些性价比。那么总结来说，其实奥德赛在很多人的心里，他知道空间不是同级最好的，但是足够用， 它的价格也不够便宜，但是能够接受。所以奥德赛的客户他看中的是什么？是本田的产品不油腻，对吧？很好开，既能照顾自己的驾驶感受，又能照顾家庭的出行需求，刚刚好就够了。那么其实新款奥德赛啊，它整个造型啊褒贬不一，那么有人还是喜欢老款的这个前脸跟尾部的设计，就感觉说这个新款啊有点太四平八稳了。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思域，对吧？十代跟十一代之间的区别，大家都觉得说十代是鬼火少年，十一代呢就相当于成了一个中年。奥德赛也是一样，奥德赛其实你看老款反而是比较年轻，新款反而有点像是个油腻中年了。但是本田觉得这样的设计呢，它更有立体感，看起来更加的大气。其实什么叫立体，什么叫大气，这个东西呢看个人，但是我是觉得没有以前老款奥德赛那么的阳光，所以二手奥德赛在市场上我觉得更加受欢迎。那么你不信，你过完年可以去问一问，说不定啊过完年之后二手的准新的奥德赛还要涨价，因为新款有的人真的是不一定喜欢，价格确实也太贵了。那么说到底，奥德赛这造型七年没有大变样，所以它不管怎么改它都是全新的造型。虽然说这一次是一个中期改款啊，三大件并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觉得这一点重不重要不重要，就是不会有人因为它造型的变化，设计的成功不成功而去选择放弃。这毕竟是个工具车，很多人是什么，他是先看预算和配置。 MPV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买的是什么，买的是体验。首先这车子不是有钱你就能买的，有钱你买回去之后你还要有时间有精力你才能去玩这个车。这个车子我觉得跟很多的硬派越野车非常的相似，它看上去是个工具车，实际上你买的不是工具，你买的是一种生活体验，是用来享受生活的一个产品。所以没有人愿意去买一台乞丐版的 MPV 回家啊，至少从内心上来讲他是不愿意的。那预算对吧，你口袋里有多少钱，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事情。那么奥德赛其实打不过他的竞争对手 GR8 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他的车型版本就那么几款，选择的余地并不大。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讲，他其实有不同样的需求，对不对？你比方说 GR8 就很聪明，他有路上公务舱，他就做丐版，他不需要很高的配置，就把价格拉低就可以了，他就针对是公司用车，拉开车门发现里面就是一个毛坯房，没关系，要的就是性价比，只要能坐七个人，故障率小一点，只要是个 GR8 啊，出门到任何修理厂好修好保养就可以。那么 GR8 ES 陆尊呢，那就是针对家庭用户了，内饰呢啊，最起码你要装修的豪华一点，配置呢也要稍微高一点，对吧？特别是安全配置。那么再然后就是艾维亚的版本，那这个就不用说了嘛，你说四五十万五六十万买个别克，那这都是大佬级别的嘛，那家里面肯定是有很多闲钱，他讲究生活品质。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些可能是本来想买埃尔法想买威尔法，但是不愿去加那个十几二十万，不想当冤大头，然后看一看市面上好像也就是这个车了，对吧？也不比那个车差到哪里，也挺豪华的，他不愿意加价嘛，所以就买了这个 GR8 的 Avenia。 那么为什么说奥德赛的整体选择余地不大呢？你想想看，你它的价格是怎么定的啊？丐版 23.58 万，那么我相信很多人其实是看不上的，对不对？那么直接往上跳就跳到 27.58 万，但是你到了 27.58 万，你再往上看就差这一万块钱，你27万多，你落地都30万了，你差这一万块钱吗？你加一万块钱28.58万，你又多了天窗双侧的电滑门。我跟你这么讲，就光是一个一侧的电滑门多出来的话就不止这一万块钱，你后期改装你问问价格你就知道了。还有包括真皮方向盘、前排的电动加热座椅，你这几样东西怎么看都值这一万块钱。所以28.58万啊，你感觉还不错，但是28.58万都花了，你还差这14000块钱吗？你再往上看29.98万，它这个轮毂17寸的普通轮毂给你升级成雅阁的幻夜版同款18寸的熏黑轮毂，哎，一下子是不是变得又年轻了？你为什么买奥德赛？不就是不想那么油腻吗？对不对？然后呢，为了家人的安全，前后排的头部气囊啊，头部气帘，然后车侧盲区影像，对不对？你到一个这个窄门的时候，打个方向灯，哎，它旁边的这个右侧一般都是盲区嘛，它给你显示一下影像。然后分段式的天窗，哎，非常照顾后排，分段式天窗，副驾驶电动座椅调节，是不是？你天天开车，那媳妇儿坐副驾呀，那媳妇儿一看副驾驶手动调节，那媳妇儿就开始不开心了嘛，你得照顾一下，是吧？那么后排还有隐私玻璃，因为奥德赛是没有后排这个手动的遮阳帘，那么有一个隐私玻璃，那你其实也不需要遮阳帘了嘛，对不对？好，那你这一万多又花了，你是一万又加一万多，又往上加，你不知不觉裸车价就到了30来万了。落地就是34-35万了。你原本可能说我进这个 4S 店的门，我当时预算30万，我过来看奥德赛的，到最后发现34-35万都没打住， 你就没想到最终付出的成本会这么高。所以说奥德赛这种产品你要么就不要碰，你如果要碰的话，你又对配置有一些需求，你没有35万的预算，我建议你就不要看了。你不要认为说奥德赛是一个20多万的车，绝对不是20多万的车，人家是30多万的车，35万的这个奥德赛才勉强能够看一看。我觉得新款跟老款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它的变化是什么，它就是高攀不起，真的是高攀不起啊。就是老款毕竟次低配还有个25万多的版本，优惠个10000多啊，落地27万多，勉勉强强还能接受。新款你去看一看，你去算一算，你就知道真的是太贵了。那么肯定还是有很多人听到这里还是有一点依依不舍，想买奥德赛，对吧？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奥德赛毕竟用的是第三代的 iMMD 的双电机混动系统，就怎么看都是香嘛。平时呢低速开等于是辆电车，高速巡航呢又是燃油发动机直驱，所以它的油耗呢非常低，也就才6点几，就真实油耗才6点几啊。那么这台车平时可以做代步工具，对吧？开起来去代步也挺好。那么周末呢带全家出行，这是很多人想象的一种出行方式，就觉得说奥德赛这个车真的是非常完美。那么估计很多限牌限行的城市很纳闷，说奥德赛为什么不出一个插混版本，那给我一个绿牌多好，是吧？那本田的混动的原理本身就非常接近于增程式的电动车，而且本田它原本就有这个 iMMD 的插混系统，那么用上插混之后，奥德赛可以免购置税，可以上绿牌，电池包再弄大一点，平时啊家里装个充电桩，充满了电还可以当纯电来开。你现在这个版本它无非就是一个1-2公里，它就1点几度电嘛，就开个1-2公里纯电，这根本就不算是电动车。所以我就真不知道这个本田奥德赛它为什么坚持不去生产一款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的版本，它可以解决很多人的问题。而且插混版的奥德赛这直接就秒杀 GL8 了嘛，这不就是差异化吗？我想不通，我想不通它到底是怎么想的。那么关于新款的奥德赛还有一些细节呢，我就建议大家自己去体验了啊。比方说新增的方向盘左侧的可收纳的杯架，以前的老款那个杯架非常不好用，是吧？还有副驾驶正前方的那个隐藏式的储物盒，还有呢就是很多车主啊他实际体验过才知道的，就是侧拉门拉开在 B 柱位置上有一个拉手，就是奥德赛的地台本来就很低，然后再配合这个拉手，老人跟孩子上车会特别的友好。那么我感觉奥德赛这个车呢更像是为亚洲用户定制的 MPV，那么别克 GL8 呢更像是为那些北美用户去定制的 MPV， 只是消费者没有太多的心思去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啊，就觉得说哦那个车好像大一点油腻一些，这个车呢好像紧凑一些好像这个小一点啊，但是也够用。所以 MPV 完全啊大家怎么去买都是凭自己的感觉，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能说是盲目去买 MPV， 而是说你在买之前建议多租一段时间，因为 GL8 也好奥德赛也好，在很多的租赁公司里面它都是有的，你无论是租高配还是租低配，你两台车啊，比方说5.1的时候租个奥德赛，11的时候呢租个 GL8， 你不要那么着急去买，你先自驾游体验一下，你跟它相处个6-7天5-6天的时间，很多在使用当中的小细节你体会之后，你立马就能下定决心到底是买哪一款了。就两款车你都试完你才能知道哪个工具更好用，你不能完全去比拼账面的数据，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总结来讲呢，新款的奥德赛我觉得我肯定是不买乞丐版，那么如果我要买的话我就选29.98万的耀享版，没有这个预算我就不考虑，如果让我稍微勉强一点我也就能接受到28.58万的领享版，那么这样的话它的安全和舒适的配置才能勉强算是说得过去。所以我觉得 MPV 真的很不厚道，它的这个整体的配置啊配的是非常非常低，要不然的话太乞丐的配置，你说我 MPV 不就是为了享受吗？我根本就不能去考虑，我不能去接受乞丐版的 MPV。 但是落地33-34万你让我去买一台奥德赛，我又觉得这个车有些不太值，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会这么想，一个本田花个34-35万、33-34万，那大多数人肯定也很纠结这一点，是不是？ MPV 的市场真的非常的奇怪，就是它的名气大过一切，赢家几乎是通吃整个市场啊，就是这里面大家很多人会感觉就是买这个工具，首先就是我觉得这工具是不是符合我的实际的使用场景，那么首先它符合使用场景我再去看预算，如果说我的预算也够那我就直接买，如果预算不够但是它的产品又有很多溢价的部分，那我还得去找个理由去看一看它这个溢价的部分我需要在网上去购一购。所以这个里面你会发现赢家通吃，那么迟到的小弟想要出头非常非常的困难，你比方讲高端的像埃尔法、威尔法它还需要加价，丰田的塞纳也要加价，但是你再去看一看我们之前讲的像库斯图这种车， 包括后来的一些这种，包括这个起亚的嘉华，它都其实很难出头。你说产品一定很差吗？人家在国外其实卖的也不差，但是在国内市场来得太晚，小弟很难出头。高端的这些车就好出头，还有像中端的 GR8、奥德赛、艾力绅，还有广汽传祺 M8， 这四款车几乎是通吃整个市场。那么你再往下，也就是那个十几二十万的 MPV， 整体来讲这个车型啊本身空间不大，实用性也不是太高，所以呢就失去了 MPV 的意义。那这部分呢关注人群不是特别多。那么今天晚上非常的巧，也就是我录节目是1月15号，正好是比亚迪宋 MAX DMI 这个车型预售。我当时白天我还发了一个微博，我说这台车呢它的预售价应该在14到16万上下，那么它今后的正式定价应该是跟比亚迪宋 Pro DMI 这个车型的价格差不多，因为宋 Pro DMI 这个车在13.5万到15万多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区间。然后呢，底下很多人说不一定啊，说这个价格可能定的比你要预测的要高，我还不太相信。结果今天晚上预售价格出来了，14.6万到17.3万，我的个天哪，14.6万到17.3万，按照比亚迪现在这么傲娇的一个状态，因为它交不出货嘛。我估计正式的上市价格可能最多调个3000到5000块钱吧，那也是14.000多到17.000多。那么因此我觉得这台车的性价比那几乎就是没有了。一个比亚迪，我觉得这台车可以堪称是比亚迪家族史上最没有性价比的一款车。我不管它后面的配置怼成什么样子，我都觉得它没有任何的性价比。所以呢，大家要关注这个车呢，有什么问题可以评论区交流。至少我目前从预售上来看，我觉得它真的是让人很费解，为什么定这么高一个价格。所以老百姓啊，买 MPV 的门槛还是挺高的，小的不够用，大的呢又觉得贵，更关键就是选择余地实在是太小。就稍微它有一点点什么小特色了，这个车子比亚迪宋 MAX， 我多说两句啊 ，DMI 这个车，它之所以这次定这么贵啊，可能跟它的那个什么升舱顶有一定的关系。那个升舱顶啊，其实就类似引用了像房车的那种构造，因为我们之前也测过房车，大家可以在我们订阅号搜一下那期节目，它就是有个像额顶一样的，它可以有一个升舱顶，让头部空间变得更高一些，对吧？那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你反正都是坐着，你又不是在里面站着，但是这个成本就会变得非常的高，这个我估计是让它定价高的有一个点。那么整体来讲，我觉得换 MPV 对于很多人来说啊，那其实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对吧？而且选择余地特别小，也没有一款车能让自己特别满意。那这个车呢，我要如果去买它，我还要牺牲它的操控性。同样的价位，我买个轿车，操控比它好，对吧 ？SUV 甚至操控都比它好。但是这个 MPV 呢，价格又不便宜，品牌呢也没什么牌面。想一想，这个燃油版的油耗又挺高，这些混动版的价格又很高，停车又比较难，配置又那么低，噪音又很大，是不是？这些问题想多了，都觉得说算了，还是不买了。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被劝退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聊了那么多，就是关于全新的奥德赛，也带着说了说同级的一些其他车型。那么以上就是所有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么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想象过要买一台 MPV， 是吧？平时呢可以去接待客户，然后呢周末可以带家人一起去旅行，这个都是美好的想象。你真的有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有没有那么多的客户接待的需求？你一年到头365天就接那么两次客户，你租个车不行啊？你给他打个专车不行啊？你带家人去旅行，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吗？对不对 ？MPV 买回来，你钱花了不是就完了？你后期要真的有时间有精力带着家人出去旅行，不是说周末一两天的时间 ，MPV 是带着他6、7天甚至半个月的时间在外面去晃，这才有意义啊！咱们一年到头真的有那么多的机会带家人出行吗？无忧无虑的去 happy 吗？你真的不用把工作的笔记本电脑给带上吗？你手机敢关机关个一天以上吗？所以说的真的是有点扎心啊！最近呢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完美伴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啊？我最近在追这个剧，高圆圆、王耀庆去演的。虽然说演技一般，剧情也很一般，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剧真的是讲到了当下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大家都在忙事业啊，都在连轴转。事业跟家庭如何去平衡啊？特别是那一些所谓的是这几年可能挣到一点小钱啊，事业有一些起色的，你会发现你可能得到了一些，但是也失去了一些。它很多东西都是平衡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啊。最近我在追这个剧，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关于这个电视剧。那么本期节目聊奥德赛，如果大家觉得说聊得还不错，也可以转发到朋友圈和群。那么有想说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在留言区见。我会在每一期节目的留言区抽取3位，赠送价值168元的节末绿燃油添加剂一瓶。那么下面呢是关于上期节目的留言互动环节。上一期节目呢，我是在雅克什下面的缅度河这个镇上啊宾馆里面录制的。很多人看了我的直播都惊呼说三刀怎么住在婚房里面。 啊，当时直播间我也给大家解释了，我说这个呢是缅渡河上还算比较好的一个宾馆。缅渡河，你讲这个小镇，它不可能有什么特别高档的酒店，是吧？那么这个宾馆呢，唯一的一间房就是带窗户的房间，就是这个婚房啊。前面呢，当地人刚刚结完婚，用了一下，所以呢就腾给我去住了。那么比其他的房子其实还要贵40块钱，一天要贵40块钱。那我当时开了一个直播，很多人惊呼啊，说三刀你怎么回事？怎么变成婚房了？大家都非常惊讶啊。那么上一期我是把这个城市的名字说错了，我当时其实想表达的是呼伦贝尔海拉尔下面的雅克什下面的缅渡河镇，但是呢我说成了呼和浩特。那么在此呢向大家表示抱歉啊，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勘误，因为毕竟还有一些学生朋友啊。那么我到的这个地方是呼伦贝尔海拉尔市，然后下面的雅克什，雅克什相当于是一个县级市，然后雅克什这个县级市下面的缅渡河镇啊，这样说的话就不会错了啊，是呼伦贝尔不是呼和浩特。好的，那么看一看上期节目的听友留言。上期呢有一位听友叫做 GEMIMI 风，他说三刀你这个节目啊，如果是周三播出那该多好，我是上一周周日啊刚刚把开了10年的爱车给卖掉，本来呢12月份中旬啊我去询价的时候老板开的价格还比较满意，不过呢车贩子就灌输我一个思想，说你这个车要卖赶紧卖，要不然过了元旦你这车不是又涨了一岁吗，还要再降价好几千。不过呢我是因为刚需必须得用车，家里面又只有这么一台新车呢，又是1月中旬才能到车，所以呢我一直等到元旦之后又去询了一遍价，结果发现啊这一次询价比我上一周询的价还要再低一些，我当时就有点慌了啊，所以说算了我也就不谈了，找了当时报价比较高的一个车贩子就给卖了。那么现在听到三刀这期节目，我就发现我其实还是被套路了啊，其实完全可以在年后等到车商缺车的时候我再去卖啊，说不定卖的价格我不想说比以前高吧，至少也能询到我之前的那个价位。首先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车，我觉得你也不要去懊悔啊，因为我当时在讲过完年之后能卖高价的前提是年限比较近的准新车，因为车商在年后他缺车确实是缺车，但是他缺的是精品车，你这一台已经是开了10多年的旧车，你卖给车商那要具体看什么车型，如果是非常非常畅销的流通率非常好的车，你比方说像丰田的卡罗拉呀，或者是本田的思域啊这一类的车型，那车商也许还能再开高一点的价格去收回来，但是如果是一些老皮鞋，都是那种非常难卖的啊，牌子啊车型啊都是非常冷门的，车商其实年前你还是越早卖越好，确实。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车型，也不要去懊悔啊，卖就卖了，反正也提了一个新车嘛，对吧，好好享受。那么下面一位听友叫做 Z 言行，他说三刀我听了你的年终总结，然后我也总结总结自己这两年，他说我呢跟媳妇儿有了一个鼠年宝宝，为了给孩子取名字啊，不爱看书的我把辞海论语道德经全部都给翻了一遍，那么最后决定呢用我跟我媳妇儿第一次正式约会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在一个公园的湖边，有荷花的湖边，因此就取了关于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一句话当中映跟荷这两个字啊，荷呢没用荷花的荷，用的是那个鹤，就是两个赤道的赤的这个鹤。那么你姓严是吧，那你应该孩子的名字叫严映鹤，严映鹤这怎么听起来像个外国人的名字。他说用此来纪念跟媳妇儿第一次见面啊，真的是感情非常好。他说这一年呢我也是坐上了公司的管理层啊，公司不大啊，100多人，但是很开心，有付出就有回报，终于呢是有资格跟老板跟副总跟总监一同来开会了，那么这个心里还是有点小开心啊。这一年经过努力，年前呢我们夫妻也买了一辆吉普的大指挥官4驱豪华，虽然说销量它不太好，但是没关系，重在我们喜欢，所以今年也要一起加油。那么读到这条留言呢，说实话啊，我心里面也是有些感动。2021年有这么一位听友，他把一年的收获分享给我听，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友去听。那么字里行间都能感觉得出来，他其实是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一年他有很多的收获，对不对？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想提两个啊，也是把你当兄弟，说说我的一些建议。那么有了孩子了，对吧？你肯定是要把一些时间腾出来，要照顾媳妇儿，照顾孩子，因为刚出生嘛，你肯定要一下了班回去之后，晚上觉也睡不好，对吧？孩子你肯定晚上要去喂奶啊，对吧？要帮他去换尿布啊，这些要处理好家庭跟工作之间的关系。 还是那句话，我前面说的，看一看那个《完美伴侣》那个电视剧挺好玩的。如果是刚刚组建家庭，然后有了孩子，就是很多的事情啊，互相要学会体谅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时间点啊，是很容易引发家庭上的矛盾啊，特别是婆婆媳妇之间的矛盾的一个关键时期啊，所以这一点你要去平衡好工作跟家庭。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么从工作你刚刚讲了，你说哎呀，终于能跟老板、跟副总、跟总监在一起开会了，心里面有点小得意。其实我告诉你，就是你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我并不是为你感到高兴，而是我觉得有一点小危险。为什么是要小危险呢？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岗位调到管理层的啊，你肯定是从一线调到管理层嘛。那你的一线是销售吗？还是比方说像客服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文职的岗位？那么你要记住了，调到管理层之后，跟你以前在一线去做工作，完完全全是两个概念。你像我以前做销售，我就是从一线然后调到管理层之后，你不需要去天天面对客户了，你需要去管理团队了。这个时候整个人的思路是需要完完全全进行重新的一次打造。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车子卖得非常好，销售业绩非常好，但是他一做管理层的领导，他就会处处碰壁，就做得非常非常差，上下都会得罪啊，同级这些同样的管理层都会觉得这个人人品不行，觉得这个人能力不行。但是你让他再回到销售这个岗位上，他又是生龙活虎。所以销售啊，或者说一线很多岗位都是你单打独斗拼你个人实力的时候，但是管理层其实拼的是什么？管理层就是看你怎么去管人，你懂不懂人性。这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点，就是如果你是销售，销售喜欢当老好人，就是什么事情都是退一步讲退一步讲，对吧？哎，大家反正就是你好我好，和和气气的，和气生财嘛。但是做到管理层，你要知道管理层特别是中层管理，中层以下的这些管理层就是老板的一只狗而已。真的，这个话说的特别露骨，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这样。老板把很多的一些这些不会说的，其实是他想说的啊，或者说是不愿意得罪的人，其实是他想得罪的、想打压的这些事情，是丢给这些中层以下的人去做的。那么高层领导，如果你们公司是属于职业管理层的这种样子的话，那高层肯定也是这样，永远最上面的大领导都是笑眯眯的、和和气气的啊，开会的时候都是给员工谋福利的，但是背过身来讲，跟管理层开会的时候就会去痛斥你们啊，怎么去没有搞好这个成本管理，怎么员工这么懒散，你们不去打压，不去怎样。他永远不希望你跟下面的人打成一片，但是又希望你跟下面的人呢能够啊上下齐心，能够把他们心凝聚在一起。所以你要去学会有所取舍，你要能学会得罪一部分的人，但是让一部分的人去死心塌地的跟着你，这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做中层管理永远不要怕得罪人。如果你现在刚刚升到了一个管理层，你想这个四面八方啊，就是这个好像就是处处逢源，你想做到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特别是在你的高层管理有两到三个大领导之间互相还有帮派的情况下，那就更加更加的困难。所以因此这个我们讲点题外话啊，因为你跟副总、你跟总监、跟老板在一起开会，就能看得出来你这个公司其实分级分的还是很清的，你上面的这个天花板应该还是比较高的，你还可以往上走。那么你就更应该是做一个什么上层领导，跟对人，站得好队，然后把该干掉的人给干掉，把该让你死心塌地带着走的人能够告诉他，将来我升上去能够给你好日子过，这就够了。千万不要当个老好人，这样的话你将来就可以从这个吉普的大指挥官啊直接升成大妾了。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讲，你可能又被打回去，又回到一线岗位了。当然了，这个说的比较现实，也是哪里当兄弟啊，我们去聊一聊这些心里话。那么马上也是2022年了，我相信过完年之后也是很多人拿完年终奖想要辞职去换工作的这样一个高峰期，也是把这段话给到我们身边的很多的一些听友朋友。我说的不一定完全对啊，但是这是我实际经历过的一些感受，真的是这样。其实我就是那个，其实吃了很多的亏啊，就是还是按照我销售之前那种单打独斗的思想去做团队管理。真的，我觉得现在回头想想看，如果再把我丢到一个企业里面，我肯定是不会按照那个思路来做了啊，我要回炉重造一下。那么好，这是我们第二位听友的留言。那么下面第三位听友呢，叫做暗波波波，他说：“三刀，你聊到这个宠物，说这个脑子比较笨的，你说的应该是哈士奇，对不对？啊，对，是哈士奇。我当时一时没想起来啊。然后呢，这位听友就聊到这个宠物的快递，他说宠物其实不叫快递，叫做托运。一般情况下，养宠物的人其实都不太舍得去托运，主要就是怕出意外啊，未知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啊，比方说冷暖、饥饱 啊，包括宠物之间如果在一个笼子里面啊靠得太近，而且宠物太多，很容易会引起这个应激反应，尤其是猫。猫如果附近有狗的话，特别容易应激得这个猫瘟，那基本上就救不回来了。他说去年我媳妇儿回家就是想把家里的狗狗带回去，他宁可我们俩开车10个小时也不愿意托运回去，他说非常宝贝。那么我去附近的城市，有的时候啊，我会有这个顺风车嘛，看看能不能带一些人。基本上带上的都是那种需要带宠物回家的。那么在一路上聊的呢，也基本都是这种情况。宠物的主人就是宁可自己坐顺风车去熬几个小时，他也不愿意说坐高铁，然后让这个宠物去托运。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有一家公司搞这个宠物托运的话，他把这个品牌建立起来，口碑建立起来，让宠物的主人放心的话，这个行业确实是很有前景的啊。的确也是，我觉得有痛点就一定有需求，只不过这个行业可能啊，目前来讲天花板还是比较的矮，因为毕竟只有城市之间来回流通啊，五一十一这段时间才有生意，平时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既然是养宠物也不会天天带着它到处跑，是吧？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么今天呢是1月15号，也就还有大概不到2周的时间就要开始放假了啊，也是在此呢提醒大家，如果是跨省的话，记得啊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核酸检测的时间点，还有就是当地啊对于这个一些什么中风险啊低风险啊有什么要求啊，这个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毕竟我这一次也是刚刚从外省回来嘛。那么同时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就是票一定要提前买啊。那么如果说是要开车的话，上期节目我也是给了大家很多一些在长途出行之前的一些建议，希望大家如果没听的话可以回听一下，平平安安的把这个年给过了，好吧。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如果想要听我更多的一些内容，想要看我更多的一些原创作品，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百车全说，或者关注一下我个人的私人微博啊，百车全说三刀，也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好的，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三接着聊，拜拜。